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相传地基主的由来是说，当时17世纪时，汉人从福建搭帆船到台湾来，由于当时禁止汉人西眷来台，因此这些渡台的先民便纷纷的娶当地平埔族女生为妻。平埔族的风俗是女性社会，财产传女不传子，于是便赏赐给汉人女婿广大的土地，而渡台的汉人们都将祖宗牌位背过来，后续便在台湾放起了所谓的祖宗牌位。每当家族进行祭祖时，总会想起所拜的是汉人的祖先，而平埔族妻子的父母便会另外准备一张桌子，摆个几道菜肴、筷子还有金银纸，祭拜有恩情的平埔岳父母，答谢这一大片广大的土地基本原始主人。这也就是最原始地基族的原型概念。而另一种地基族由来的说法则是说，因为不幸过世而无人祭祀的孤魂，或者是之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却因为没有后代而过世者，后续则成为住宅的守护灵，保护此地。而住户们一般都会加以敬奉香火，以求住宅的安宁。这个说法是日本学者铃木清一郎所提出的，也是目前最广为接受风行的说法。相信各位这两集听完不可对于地基族的叙述，应该对地基族的概念会比较清楚的才是。接下来开始的地基族灵异故事，不可觉得比上集来说更加精彩哦。接下来就请大家躺在床上，把棉被好好盖好，放松的好好聆听今天不可我带给大家的精彩故事吧。那么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哦。故事一，地基族的问候。小时候只要拜拜的时候，妈妈都会留一些拜拜的菜，然后用几个比较大一点的盘子集中的装在一起，等到开始拜拜后才会在厨房点个蜡烛还有两杯米酒就拜了起来，口中念念有词的念着一些祈祷地基主公保佑我们这边好居住的话语。妈妈还特别交代我不能说什么波比等话语，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尤其要入住新房子的时候更是要祭拜地基主。据说祭拜完后，地基主会把一些原本在房子中游荡的孤魂给请出去，让房子比较好居住，比较不会发生灵异事件。而今天这个故事则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故事。那时候我的工作内容是研究性质的，常常会住在公司的宿舍中。后来结婚后想说总不能一直住在合租的宿舍中，加上我的个性比较喜欢安静的环境，考量了手头的存款，便在郊区买了一间三房两厅的公寓。这里真的是有够安静的，因为旁边就是坟墓区，住户也只有60户而已，我很是喜欢。这个坟墓区不算是乱葬岗，算是阴宅中的别墅区，每一座都是有贴瓷砖的，而且都是有屋顶，树也都长蛮高的，只有在清明节扫墓之后才看得到墓碑。同时距离房子也有几百公尺远，加上我很铁齿，所以我就不是很在意。之后到了终于要搬家的日子，上班族要搬家，你们知道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通常只能利用晚上和假日的时候来进行搬家的事。不过小弟我的家当其实还蛮不多的，加上新房子大多数的家具都是买新的，即便如此还是花了3天左右的时间。后面陆陆续续搬家到一半后，妈妈一直跟我们交代说一定要等到入处拜访地基主后才可以住进去。 但有搬过家的人应该都知道，当原本的旧家搬到后期的时候，那个房间跟客厅就跟废墟没有什么两样。他原本的旧家的房间因为搬家的关系都是一堆灰尘，睡起来真的是很不舒服。看着新家那个干净的环境，我便忍不住跟老婆商量说，哎，这件事我们先不要跟妈妈说，我们两个先偷偷搬进去好了。后续我们两个便兴高采烈地跑到新家入住。第一天梳洗完毕后，我们就连忙去睡觉了。新家睡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真的是感觉超舒服的。但是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是因为新的地方不习惯吗？当下我已经很累了，可是又是睡不着。我心里想说，管他的，就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培养睡意吧。后来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似乎开始听到一些声音，那个声音就好像是很多人在附近，但是完全听不到内容，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的，就像菜市场那样的吵杂。可是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便也就不去管它，渐渐的昏昏沉沉的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晚上情况也是如此，一样是在我半梦半醒之间一直听到很吵杂的声音。情况持续到第三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其实依照我平时火爆的脾气，是忍不到第三天的。是没有听过睡觉皇帝大这句话吗？扰人清梦真的是罪大恶极的事。我在心中默念着骂说，干什么啊，吵个屁，别人都不用睡哦。但是一骂完这句话后，其实我就马上吓醒了。因为当我一骂完的时候，我耳朵旁边所有的声音就像关了开关一样通通关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窗外阵阵呼啸的风声。我缓缓地坐了起来，看看房间周围，并没有什么异样啊。虽然被这个奇怪的情形吓了一跳，但因为我实在是很想睡觉啊，所以就管他的，先睡再说吧。隔天就是预定的入厝仪式，妈妈也来帮忙拜拜。说也奇怪，拜拜以后我就没有再听到声音了。住在新房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当下其实我都没有跟老婆提起过。但是你们也知道，一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不说出来，闷在心里面真的是感觉很难受。终于在半年后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我当时开车接着太太回家，我就很平和地问太太说，哎，怎么样，新家住得还舒服吗？老婆高兴点点头示意说很舒服。我接着问，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这时候老婆用很惊讶的表情看着我，接着问我说，你该不会也听到了吧？我听到老婆说的那句话，当下差点吓到控制不了方向盘。后续平复了好心情，我将车子缓缓地暂停在路边后，我老婆便告诉我她遇到的事情。老婆说，她也是在那三天听到像是吵杂的人声，但是在最后天的时候，声音像是关掉一样消失了，之后就没有再听到了。我那时候思考说，是不是这里原本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他们也是讲道理的，当我骂了以后，他们可能也是发现这边有人要来住了，所以就离开了。接着老婆继续说，入厝仪式的当天他睡不着，想要去喝个水，但是当他走到我们家客厅的时候，他看到大门旁边站着一个人。虽然在黑暗的环境下，但是透过了窗外路灯微微的照射，还是可以蛮清楚看到是一个欧巴桑。我太太就很紧张地问他是谁，在我们家做什么。接着那个欧巴桑就连忙说，别怕别怕，我是来帮你们看看门关了没，瓦斯关了没，你叫我徐妈妈就可以了。接着就慢慢消失在客厅里面了。我老婆是可以看得到灵异体质，但是胆子很小，他深呼吸了一下说，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恐惧的感觉，但那个徐妈妈消失以后，他的心情反而是很平静很温馨的， 因此他也就没有告诉我这件事。直到忍不住问他后，他才跟我说的。故事到了结尾，还记得后面某一天，那天是一个天气不错的星期六吧，我走到阳台上面去做做伸展操，顺便看看风景。住了半年多，平常都很忙，还没有好好欣赏这边的风景呢。突然，我的视线被其中一座坟墓给吸引住了，并不是那座坟墓有什么特别，而是所有周遭的坟墓中，就只有这一座坟墓直直的对着我们家。同时，那座坟墓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字“徐”。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勇气去看一下那个墓碑上面过世的人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呢？故事二，他跟着我回来。我是属于那种很敏感的灵异体质，因为我家里从曾祖父那家开始就开庙的关系，所以一堆亲戚都是有灵异体质的，也就是所谓的阴阳眼。至于我的部分，只是要些限定的条件才看得到，像是生重病的时候就会常常被鬼压床，或是我阿飘经过的时候我也都感觉得到。所以从小时候到现在，我遇到灵异事件几乎都是无法以科学解释的事情。话说在我国一的时候，我们搬家到了学校附近，因为小时候我住过这个地区，所以对新环境并不会太陌生。当时因为搬家之外还要上课，很多麻烦事情还没有处理，所以就暂时忘记了拜地基主的习俗。某天我和朋友 A 临时约了晚上要去看电影，当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我们匆匆准备一下就出门了。当时我就感觉身体有异样，总觉得身体很沉重，但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快乐的出门了。看完电影吃个东西逛一下街之后，已经晚上11点多了。我们回到家后大概11点半，我和朋友 A 下公车后刚好遇到另外两个朋友，在这边我就先称呼他们为朋友 B 跟朋友 C。当时我们都不想那么早回家，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想说去旁边的体育场走走好了。那时接近凌晨12点，体育场根本没有人，而朋友 C 则是很大胆的提议说，要不要到体育场中间讲鬼故事啊。我们听完 C 的建议后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走到体育场正中央。我们四个人就这样盘腿坐着围成了一个圈，朋友 A 在我左前方，朋友 B 只在我右前方，朋友 C 只是在我右边。我们说鬼故事的顺序是从 ABC 然后到我这样的顺序轮流讲的，而当他们没讲完一个故事，我的身体就会感到越来越沉重。就在 C 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眼角余光刚好从 A 和我之间的空隙看了过去，当时我看到了一双脚，那是一双穿着皮鞋和黑裤子的脚。那时我的恐惧的眼神刚好被 A 看到， A 马上和我抱在一起尖叫，我直接哭了出来。朋友 B 看到我这样子，只是马上要求离开这边。我们四个人想都没有想，便同命似的奔跑离开体育馆。就在我们离开一段距离后，朋友 A 马上询问我看到了什么。朋友 A 说，当时他看到我的眼神就像是我看到鬼一样，所以他当时才会尖叫的。而我的确看到了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当时还心有余悸，所以只轻描淡写的说我看到一双脚，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朋友们看到我惊魂未定的样子，便也没再多问些什么，就默默地送我回家。一路上朋友 B 都不发一语，直到他们快送到我家门口前，朋友 B 则是开口问我说，你刚刚看到的是不是穿黑色裤子还有黑色鞋子的脚啊？我听完后吓了一跳，我明明什么都没有说啊，他是怎么知道的啊？于是我就问 B 说他是如何知道的。朋友 B 看了我们一下后说，因为在你和 A 尖叫抱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了。我们四个听完朋友 B 说完后，当下大家全部都全身发冷了起来，后面就赶快各自解散回家了。回到家之后，我马上和我爸妈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爸爸没有多说些什么，妈妈只是说叫我不要想太多。我那天也不敢一个人睡，就跑去跟妈妈睡在一起。但那一晚睡得很差，我一直觉得全身很累很沉重。果不其然，我竟然慢慢的感觉我被压了。就在我无法呼吸也无法动弹的时候，我使劲的睁开眼。天啊，当时我真的吓得想飙脏话出来。刚刚在操场出现的那双脚，此时此刻竟然出现在我眼前。我吓得疯狂挣扎尖叫跳了起来。我妈被我嘶吼声音吓到，便连忙问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我哭着跟她说，她跟着我回来了啦。第二天妈妈就帮我问了哪间庙有在收金的，晚上的时候就赶紧带我过去。一到达那边的时候，我什么都还没有说，三太子看到我就说我被吓到了，然后直接问我妈说，你们是不是没有拜地基主，还说因为我母亲八字重，父亲则是根本不会被吓到的，所以地基主只好捉弄我。这时候我和母亲才放心下来，至少不是从外面带回来的。隔天我们就马上拜了地基主，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那个他再出来捉弄我了。听了这么多网友的故事经验，不可是觉得说，或许不是每间房子都有地基主，也不是每个地基主都能影响到人，像是每个人的体质、磁场还有能量高低等因素都是需要综合考量的地方。大概就像是癌细胞一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得癌症。有些人体质本来就是比较强壮，不容易被影响到。反正拜地基主的话，不可我觉得是一个打招呼的概念。地基主不见得是要办上什么事，单纯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感谢他守护这间房子的安宁。不可我身边也是有一两个朋友都是那种有强烈灵异体质的，或许他们的某些经验都是我们这些麻瓜们无法理解的，但不可我都是抱持着对于祭拜这些无形的事物要的就是一种精神寄托、认同跟诉说吧。有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好过的精神习惯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单纯就只是把拜拜当作是一个寄托情感的一种方式，不可我是觉得蛮好的。当不可我不能理解别人的世界，某方面想要表达自己立场的同时，总会想起一段话，不要嘲笑别人的伤疤，那只是你有幸无需经历的伤口。在这个冷酷的世界，有太多的不公平，如果你无暇伸手相助，至少请你不要落井下石。不可就将这段话当作是今天的结尾。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今天的故事，也谢谢你们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咯。